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讲讲汽车啊。那么讲汽车呢，大家都合适，因为汽车这个题目呢，人人都用啊，大家喜欢听。那么所以讲汽车呢，我觉得呢是一个比较多的人会觉得关切的一个题目，好听，并且呢它没有什么敏感的地方。今天呢讲讲英国汽车。哎，大家一讲英国汽车呢，很多人都很带劲了。英国汽车在历史上是属于大品牌的汽车之一啊。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汽车的大牌子有多少啊？我们想想，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 Land Rover 路虎啊，劳斯莱斯 Rolls Royce， 还有 Bentley 啊，英国的这个大品牌 Bentley， 还有 Jeppa 这个捷豹，还有 Rolls 啊，荣威，还有 MG 名爵，还有一个 Aston Martin， 这都是英国著名的汽车品牌。那现在呢，大家说这个现在英国这品牌怎么样啊？好像没听说啊。我告诉大家，大部分的品牌都不是英国的了，品牌还在，早就不是英国的。大家说不会这么离谱的，我真是跟大家盘个底啊。所以今天讲讲英国汽车盘底呢， Land Rover 谁的呢？是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这是第一个。就所以你看这个 Land Rover， 不要以为开个英国车你再开一个美国车。这个 Rolls Royce 劳斯莱斯是谁的车呢？是 BMW， 是宝马汽车公司的车，是德国系统的车。所以劳斯莱斯可以的，宝马管的是管的不错的。Bentley 是谁的呢？他说 Bentley 怎么都是英国？不是啊，是 Volkswagen， 是大众汽车公司的收购的。Jeppa 呢是谁的车呢？大家看 Jeppa 牛得不得了，这是印度的 Tata 汽车集团公司的。那么还有荣威和名爵，就是我们说 Rovi，还有这个 MG 是谁的呢？这两个品牌上海汽车制造厂的中国的车。所以大家不要整天看说，哎呀，我们现在开一个英系的汽车，英国的车，英国的品牌都卖光了，自己没什么车了，现在勉勉强强剩一个 Aston Martin， 也在被外国财团呢在注资，英国的汽车业呢基本上就垮得七七八八了。这个大家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英国的汽车集团在二战以后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集团，居然搞得现在都卖光了啊！就是广东人说的底裤都卖了啊，就是不但把衣服卖了，把衬裤都，把底裤都卖了，就这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呢？英国呢，其实做车方面，它不但是棒，它是最早形成规则的。我们说现在用的车都叫内燃机，那当然更新的是电动车，那是老的，最早在内燃机德国人这个奔驰做出这个车以前呢，这个 Car Benz 做出这个内燃机以前呢，那当时英国做的车最早是蒸汽机车的，大家没有想到过吧，原来最早的汽车是烧煤烧柴，然后呢烧水的，是蒸汽汽车，英国还做得不错，叫蒸汽动力汽车。那大家现在看照片，看这些蒸汽动力车呢，像开玩笑一样，真不玩笑。英国为了照顾汽车，就是蒸汽机车的汽车在路上开，英国人设立了很多规则，现在全球都在用。什么规则呢？第一个，有这个公路啊，我们原来只有马路嘛，哪有公路啊？英国呢设立了公路，这个路呢有多少条线，多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交警，这个管交通的警察，原来哪有交警啊？原来警察就拿着哨子抓人的，现在交警呢是指挥车的。英国还搞出一样东西，全球都受益的红绿灯系统，这个英国在做蒸汽车的时候就这么做的。没有多久啊，德国的 Car Benz 就造出了第一辆内燃机的车。英国呢马上迎头赶上，也做出来了，最早的牌子就是劳斯莱斯还有奔利，这是英国的老牌汽车企业。那么当然呢，英国的在几十年的发展里面，从1900年到1930-40年代几十年当中，英国的汽车是通过自然的市场竞争，它完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结构。所谓生态结构就是市场细分。那比方说这个，如果你是贵族，在英国你是高层的，你开什么呢？你就买劳斯莱斯，是最顶级的啊，开 Rolls Royce 那就是皇家的车，这个没错啊，品牌定得高，差一点点还是有钱的，买 Bentley， 买 Aston Martin。 然后到了中产呢，你买什么呢？买这个 Rowey、啊、这个我们现在上海拿的这个品牌，这个荣威 Rowey， 这是原来中产阶级的品牌。还有 Morris 就是现在的 MG， 就是现在的名爵，这都是当时的中产阶级的车。如果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钱不多，买什么呢？踮踮脚也能够买一辆 Austin 七型车，叫英国的 T 型汽车啊，这个跟美国的福特的 T 型有的一比，是 Austin 7啊。所以呢，英国的整个市场啊，它是非常的完整的啊，它是因为靠竞争，所以呢，这个英国呢就这样就熬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呢，它当然被德国炸了一下，它汽车呢它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1945年呢，英国汽车还能够不错的年产汽车，英国呢维持在30万辆，一年生产30万辆。当然和老大比差很远了，老大是美国，那是生产200万辆，那比英国多很多倍，但是呢还不错的。当时应该想西方世界的第二造车的强国是英国，是这没有怀疑的，德国给打烂了，那没有的。那当然产车坐车坐得多的还有苏联，等一下我们讲苏联，苏联是国有企业嘛，高尔基汽车厂就基本上是垄断了整个苏联的车，但英国呢第二交易。那么英国只有30万辆一年，那美国呢援助英国啊，战后马歇尔计划嘛，欧洲复兴计划，美国给补贴，那么这个呢英国呢拿了这个计划又开始发展自己的汽车。到了1950年、51年左右，英国的汽车从30万辆暴增到120万辆，所以美国的进口汽车90%都是英国车。那50年代美国人开所谓进口车就是英国车，没有德国的份呢、啊、德国给打烂了。所以呢当时英国是风头无两啊，什么以后的什么德系汽车、日系汽车影子都没有啊，那个都是战败国啊。但英国的车的这好运就到此为止了，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厄运的克星是谁呢？是英国政府。但是说不可能吧，真是英国政府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英国的这个思潮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英国呢这个左翼的力量一直是很大的，我们英国在当时冷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啊被苏联这渗透的千疮百孔，大家都知道英国情报系统基本上透明的，苏联什么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英国冷战的时候的情报系统会被苏联渗透成这样呢？50年代、60年代英国人做什么东西苏联立马知道，甚至还没有做都知道。这主要是英国的整个的工程，这个英国的这个劳工阶层和英国的中层的里面呢被这个同情苏联厉害，你不左倾苏联怎么渗透进来呢？基本上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英国呢是喜欢苏联的，那个是这是很奇怪的。那为什么呢？同情苏联嘛。那怎么同情苏联在什么地方会表现出来呢？就是讲这个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的大选。这个大选呢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保守党的丘吉尔政府。结果1945年仗一打完，英国大选就把丘吉尔选下去了，选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候选人，这个克里门蒂的埃德里啊 ，Adley 啊，这个 Clementi Adley 这位老先生呢，他这个样子长得有点像列宁，他的主张就太像列宁了。他对世界上来说呢是默默无闻，但是他把英国经济搞垮呢，他是名声鼎沸的。这个人到底我怎么说？你骂这个英国的这个40年代、50年代的首相埃德里呢，取代丘吉尔的呢？这个人呢，思想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英国传统以来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老牌的国家。这个英国的经济上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开放世界市场，不搞保护主义，这个能够有充分的这个竞争机制，就是英国成功的。美国也一样啊，美国、日本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你没不开放市场你是做不了事的。在埃德里呢就不喜欢这个思想。 那埃德里之所以能上台呢，就英国的劳工阶层，那大家呢就是都同情他，所以投票把丘吉尔选下台了。我们知道英国的汽车工业啊，他走岔路了，就走岔路就变成国家去干预，这个就越走越坏了。我们知道这个第二轮的工业革命就是三四十年代，美国、德国这些国家，他们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很快的加快了生产的技术，就是流水生产线。这个英国企业呢放不下啊，也怕触动这个劳工阶级的利益，所以呢就不搞流水生产线。那么我们看美国汽车，德国当时二战以前、二战期间的德国的汽车工业，那全部是高效率的流水生产线。但英国呢，到第二次大战以前碰都没有碰。所以呢，美国在流水生产线一分钟一辆车的时候，英国的汽车企业呢还是拿着榔头在打，慢悠悠的在拼。所以英国呢战后汽车没有什么竞争性，那么技术和产品都不如他人，那么又要跟别人竞争，怎么竞争呢？英国企业两个做法，那一个做法降低工人的工资，第二个延长工作时间啊，这个就是叫做减本增效啊，就是我降低成本，增加效率，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嘛，就这样做。这个呢，就造成了英国企业内部的非常尖锐的劳资的矛盾。那么上层阶层更加保守，那丘吉尔代表保守的英国中下层呢，就极力左倾，英国呢就撕裂了。所以呢，这一搞就把丘吉尔选下来了，就埃德里呢就上台。英国的政坛呢，终于变天，这一变呢，要变到这个撒切尔夫人，这就几十年的变天。那我们说这个事情，那到底怎么变天呢？我们就讲这个埃德里。埃德里的工党的政策和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呢，他们主张废边社会主义。这个什么叫废边社会主义呢？这个两个，第一个就是不能搞苏联式的国家革命，这个英国的废边主义啊。但第二个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拥有这个生产资料。那这两样啊，不搞暴力革命，但是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就是埃德里代表的废边社会主义。那么所以呢，要温和的这个政策，在经济上，当时埃德里呢觉得应该向苏联学习，逐步的推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企业资本的国有化，加强英国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干预，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那么就是一个稳定和谐多快好省的建设英国的地上天堂了。这个话是这么讲啊，这个计划能做吗？做不了的啊，这个事情。那么但是这个计划呢，在埃德里时代呢，就通过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那些左翼教授的论文的佐证，说明是行得通的。那么所以呢，埃德里上台就把这个政策推出来了。但英国社会怎么那个时候能够通得过呢？大家记得英国二战打得很惨啊，那二战以后46年，英国还是执行这个暂时体制，政府对国家经济的暂时性的权力就很大，所以一推就进了。埃德里呢提这个主张就是恰逢这个机会，那么成立了大量的政府主导的委员会去研究对英国各个行业的改造。那么怎么改呢？埃德里和他的工党政府认为啊，先搞汽车产业，先改你们了，拆你们。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学什么呢？学苏联。苏联这个汽车是怎么样搞呢？苏联的汽车呢，这个是全民的，这个是斯大林开始建立的。30年代，斯大林呢把国家的很大的资源建立的叫高尔基汽车城，这个 Maxim Gorky 啊，马克西姆高尔基是苏联时代的一个有名的作家。那高尔基呢死得很早啊，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啊，高尔基，但是用他的名字呢叫做这个马克西姆高尔基汽车城。这个 Gorky 是第一个字了啊，这个做的汽车呢叫 Gas 啊 ，Gas 呢是三个字的，第一个 G 就是 Gorky 啊，这个字就是 Zavod 就是工厂，所以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汽车厂的车就叫 Gas， 就是整个苏联的民用车。那么就是把这个车呢，整体的来说，所有东西都是国家拥有，由国家来做世界最大的汽车，就是苏联的这个 Gas， 这是高尔基汽车厂。 埃德里政府呢，看见苏联这个做法，哎呦，觉得太好了，我们英国不能这样，这个自由资本主义坐车，我们要搞苏联的大一统的坐车，所以呢，埃德里一上台就搞这个事情。那怎么把英国汽车工业搞垮呢？我们等一下和大家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英国汽车是怎么慢慢收档的。所谓收档，是广东人说把档口收了，把摊档收了，这叫收档。收档就是关门的意思。今天讲讲怎么英国搞得把自己七八个最重要的汽车品牌，从劳斯劳斯一直到这个荣威，这些车牌都卖到外国去了。现在呢，上海的汽车厂、印度的塔塔汽车厂、德国的 BMW、 德国的这个Volkswagen 大众，这些呢，还有美国的福特，就分享了英国的这些有名的品牌，基本上搞空了。怎么搞的呢？就是德国这个废边社会主义在战后搞的。具体执行的人就是战后英国人选出来的这个首相埃德里啊，这个把搞垮了。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英国要搞这个社会主义的合并。那么埃德里怎么搞英国企业呢？英国政府呢，就逼着英国的各家汽车厂，到二战结束的时候，英国还有几十家汽车厂呢，英国政府说合并合并，赶紧合并。那么所以这些汽车呢就合并，并且英国政府呢半强迫性的拉着英国的大牌汽车厂呢拉郎配，强行合成一个企业。就是看见苏联的高尔基汽车厂觉得成功，高尔基汽车厂肯定是彻底的失败，但英国当时的这个政府啊和老百姓认为呢，越大越好，最好是政府把它做车，民间就不做了。那么英国呢还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鼓励这种合并车。那个英国呢，它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汽车企业的股份啊，消费者呢能够分期付款，政府呢和车企补贴等等，并且呢英国实行了强硬的高额的保护性关税，不许外国车进入市场，英国车呢就觉得很不错的。那么这个英国的政策呢改来改去，从1952年到1973年，这个英国的对汽车出台的政策改了18次，搞得英国汽车厂呢无所适从，根本不敢扩大产能。那么英国汽车厂呢出台的规定，那是搞什么呢？就是强迫提高汽车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那你不提供，那政府就这个不给那个不给，所以英国呢就只能这样搞来搞去，搞到1955年，这个英国呢很多汽车厂扛不下去了啊，很多汽车厂说东一下西一下，政府不断的出台政策就要逼垮工厂，算了，眼一闭心一横，做什么车啊，卖掉，干脆健身卖给大企业，图得个轻快。英国的汽车企业搞到1955年呢，只剩下2个本土企业，还不是国营的啊，一个叫 Leland 啊，利兰汽车公司，另一个就叫做 BMC 啊，全称叫做英国汽车公司，两个 Leland 和 BMC， 英国1955年呢只有2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呢，由于进行在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下，英国汽车市场还比较好，因为外国车进来太贵，所以呢，这两家汽车厂就包了整个英国本土的汽车市场，就一个是 Leland 集团的，一个是 BMC 集团的。那么这个是合起来啊 ，BMC 应该当时是世界第四大的车厂，手上呢捏着30个五花八门的英国本土汽车的品牌。那么大家都不知道你倒是坐车是还是收集品牌的。那么 BMC 高层开会，他讨论什么呢？1955年以后天天开会讨论什么呢？就是怎么响应工会要求，提高公司的福利待遇，减少罢工。英国的工会呢3天差2的罢工，那减少罢工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提高工资嘛。你看现在美国三大汽车工人的罢工其实跟英国当时有的比的啊，那就最后呢把企业带垮了，英国现在就没有汽车工业的人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在这样的打来打去呢，英国汽车厂呢就马上就发觉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坏的决定。因为呢他把同样的价位同样的目标的这个消费者的不同品牌汽车放在一个公司，从最便宜的到最贵的都属于这个，要不就是利兰，要不就是 BMC， 你放在两个公司这怎么办呢？市场怎么定位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汽车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一塌糊涂。这么一搞完了以后， 那哪个工厂怎么过呢？剩下的那些工厂他没办法，就包括在 Leland 在 BMC 下面的公司都没法存货的，干脆呢就算了，就不做了。所以呢这个 BMC 公司从成立的那一天就是越来越不行，产能连续下跌，企业不断亏损，在美国的欧洲的市场一个接一个的失守，主力车型不断的我们叫朝令夕改，不断变化。所以呢受众当中的英国车从原来的定位多样气质十足，逐渐呢就陷落为这个后来的不思进取啊，这个不行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那喜欢英国车，买了一个 Jeppa 啊，我记得这好多年以前呢，这个捷豹我想是20年以前，那个车呢开得挺威风，我呢就跟他说你不要买英国车，因为美国有一句话说要买英国车，这个1980年代啊，你得买两辆，因为一辆呢总在修，就英国车不行的。那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当然英国现在没有车了，如果交给了英国车，如果兼并到福特啊，兼并到宝马，兼并到这个 Volkswagen 呢 啊日子好一点啊，这个就是。所以呢这个英国呢就没有办法了，英国这个政府啊继续扩大这个汽车。1968年这个整个公司呢改成了英国汽车控股公司，叫 BMH。英国汽车控股公司呢把 Leland 公司也合并，就变成了一个英国公司，叫英国 Leland 汽车集团。这个集团呢生产了中国英国的所有的这个交通的车，包括从最小的微型车到最大型的双层巴士都是这个集团出的。这不就搞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吗？那么从这个英国皇室专用车和英国的农民用的这种破烂车全部做，这个事情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苏联的高尔基汽车厂的模式搬到英国。他说不可能吧，这可是真事啊。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汽车集团。那当然呢大家说那是不是埃德里，埃德里应该下台吧，的确是的。埃德里工党政府出了这个点子做来做去，这个逼得英国的各个车企去合并，但是呢英国后来一直是不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是用这个国策，就是要兼并，要搞国有化。英国人呢、啊、就认为大就是美，全就是好，把汽车集团集合起来，一加一一定大于二。我们问一个问号，一加一是不是一定大于二？在企业里面，一加一肯定大不过二。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英国政府呢就没有办法了，越搞越亏。这个BMH Leland 公司亏得就一塌糊涂，撑不下去了。1975年英国政府亲自的下场，就出钱把英国 Leland 汽车集团国有化，就变成一家厂都是 国有的。那么这一下呢就什么东西都做到了，就是埃德里政府上台时候想的废边社会主义就做到了，公司国有化，工厂生产资料公有化，企业巨无霸，员工高福利都做到了，就一样东西没做到，做的车全是垃圾，根本卖不动，公司连年亏损，企业管理混乱，人浮于事，一切都一塌糊涂。但是呢工资不断的提高，英国呢就走到自己的尽头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Leland 集团一旦国有化，盈利就没戏了，那干脆就躺平。从1975年开始，英国的 Leland 集团就国有公司了，它的赤字就好像开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每年要上百亿英镑从国库掏钱，纳税人去养汽车厂。那么这个时候呢跳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 Margaret Thatcher，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个铁娘子上台了。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英国很多人都非常痛恨这个撒切尔，因为他反对这个社会主义啊，这个是一个明确的。撒切尔夫人在任11年啊，非常的强权，脑筋很清楚，他到底有功还是有过，这个事情呢在英国本土呢没有人去思考，大家都骂他。我们记得2013年，就是10年以前，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时候，英国还有大量的左翼人士兴奋地走向街头庆祝，说这个应该怎么说，这个婊子已经死了。你看这些英国人呢，就口毒， 到底撒切尔夫人对你们做了什么呢？没人问，就说你死了就好了。那么我们就讲讲撒切尔夫人为什么得罪了这么多人。撒切尔夫人呢，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敢于跳出埃德里制定的废边社会主义的思路，讲了说工党梦想那个乌托邦根本不能实现的第一个英国的首相。这个人呢，所以你说他骂他也归骂，但这个人呢厉害。那么我们知道英国人是恨他的，我们就把他说英国人叫铁娘子，原文什么是叫 Iron Maiden 啊，不是 Iron Lady， 是 Iron Maiden。 Iron Maiden 是什么东西呢？是中世纪的一种刑具，所以呢当时叫 Iron Maiden 呢其实是骂他。英国人呢，这个骂这个政治领袖他不太骂工党的，他骂这个保守党的。而保守党呢，丘吉尔打赢二战，这个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反对英国的这种大规模亏钱的国有化，这都是有功的，结果呢骂得一塌糊涂。而这个做事埃德里根本没人提他，所以在英国呢左没问题，右问题就大了。这个讲到英国，大家知道这个英国这个国家它有很多矛盾，比方说脱欧，它是大幅度脱欧，现在搞得呢国家已经非常要命了，他想后悔过不来了。所以英国基本上就有很多国家的政策的特点。撒切夫人呢对汽车企业是清楚的，政府以前鼓励强迫汽车企业合并的政策是错的，将企业收归国有，政府主动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是错上加错。因为政府本身不产生任何的经济效益，他输血给这个利兰汽车公司啊，他用的每一个 penny 每一个便士都要由英国纳税人给，是英国老百姓来养这个流血的公司。那撒切尔夫人很简单呢，那怎么做呢？撒切尔夫人那就是要大规模的改革啊，要重建公司。那个首先政府不补贴啊，并且呢整顿公司，他派了一个叫 Edward 的一个新的这个总管叫 CEO， 就大刀阔斧，是国营公司嘛，第一个官场，第二个裁员，第三个减薪，第四个砍项目，第五个拉合作，找了当时日本风头正盛的 Toyota 丰田汽车公司，并且政府呢想办法，这个当时的利兰公司叫 Rowway， 就是我们说荣威，原来是英国这个汽车厂的名字。1983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出现了盈利，但是没过多久三年以后又亏损25亿英镑的巨额赤字。撒切尔夫人也回忆到这一段，她在她的回忆录叫《唐宁街岁月》里面讲了，这是她的原话。她说：“我觉得利兰汽车公司的情况每况愈下，有一段时间虽然他们生产量增加了，罢工减少了，损失也少了，但是管理部门却依然一塌糊涂，公司死气沉沉，不思进取，他们总是用陈词滥调来解释失败的原因。每当纳税人的钱投入公司新的投资计划，公司运营似乎会好一点，但不久又固态浮萌。最终我意识到，这只是一场对全体英国纳税人持续的诈骗。”撒切尔夫人当然看得清楚，她要终结这场噩梦。1986年撒切尔夫人宣布英国国有资本完全退出英国汽车制造业，把这个 Rover 汽车公司私有化，然后呢你们自己决定取舍。他这个时候已经鼓励私有资本外资进入这家英国的企业，并且呢撒切尔夫人还彻底了终结对汽车行业的高壁垒高保护的政策，让本土汽车重新回到和外国汽车竞争的自由市场。但是已经太晚了，撒切尔夫人推行的这个国有化企业的私有化的政策，她做了11年，已经做得很成功了。到撒切尔夫人离职的时候，英国工业当中的国有部分已经减少了60%，那么英国的非常严重的经济已经得到了好转。1981年，英国的通货膨胀是21%。到了1986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只有2%，你看看这有多大的区别啊！英国的经济开始复活了，但英国的汽车制造业呢就死了。你看就这样，搞到现在，这个我们看见原来开宾利的英国女皇啊，这个去世以后，那个时候装着女皇的这个灵柩的这个英国女皇，大家 就不用这个车了。到现在的爱德华皇帝，他用的什么车呢？他用的是德国的奥迪，不装了，不开宾利了。宾利呢，也就宾利呢，已经卖了。骨子里呢都是德国的这个车，宾利的背景就是德国大众嘛，谁开不开呀？所以这个就基本上就完了。所以呢，英国的汽车产业基本上呢，休克疗法治不了，撒切尔夫人救得太迟了，因为英国烂柯成疾啊，从50年代搞到这个80年代救不了了，缺客太多了，那个时候完全在内耗啊，这个坐的垃圾都是被都坐的车都是垃圾。那么有些国家它的这个成本低，像中国的汽车，那他们的成本比英国低太多了，所以中国呢能够做廉价车，做得又快，所以呢荣威啊 MG 啊都卖给上海汽车集团了，那么英国呢就只能是贱卖。所以撒切尔夫人呢是基本上呢大家说她是英国汽车产业的终结者，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大家知道这个真正完结这件事情的不是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的左翼的这个政策废边社会主义。那今天讲的这段估计大家呢就听明白了为什么现在没什么英牌英国车了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英车首当。好的，拜拜。